我们今天看诗篇哈，诗篇一共有150篇，那150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啊，好像我们如果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唱感恩的诗歌，很多都是从诗篇里来啊，有感恩的诗篇，那也有赞美诗，很多的赞美诗，还有像大卫王写的啊，认罪的诗篇，诗篇51篇。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19篇呢，是称为律法诗啊，就是讲论神的话的。因为最初的圣经是神的耶和华的律法啊。那一共在150首诗篇里面，有3篇是律法诗，很容易记。我们今天读的是19篇，那另外2首呢，就是1篇和119篇，啊，你记住119，你就知道另外2首了。1篇，所以诗篇的一开始，全部啊，整个150首诗篇的这个序言，1篇它就是论律法诗，律法啊，律法诗篇。那1篇我们熟悉的话，我们知道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啊？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有福气啊！所以一开始开篇，神就告诉我们，他是乐意要让我们蒙福的神，他也告诉了我们一条道路，就是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那还有一首，这个119篇也是整个诗篇里面很特别的一首，因为它是最长的。啊，大家知不知道一共有多少节？119，一共有176节啊。那而且这个176节是它每一节都在某一个方面在论神的话啊，所以从176个方面在论神的话，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刚刚读的这首诗篇，我们从7节。开始读的哈，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大卫这首诗篇，我们知道是大卫的诗啊。那个诗篇大部分的诗篇的题目下面都会有小字，那有的没有，但是大部分都会有啊。这首就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啊，灵长就是诗班长啊，我们教会也有诗班长哈，就是大家用来唱的。交易灵长，那大卫的时代，他提到耶和华的律法，他是指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摩西5经。但是摩西的律法跟整本圣经神的话都是一样的啊，他们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功效啊。那整个这个几节，一开始的7节到9节，圣经它都是在讲神的律法，然后它的性质和它的功效啊。因为整本圣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啊，包括诗篇的话，都是指着他讲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耶和华的律法里面，很早在出埃及记，神自己就宣告了他自己的这个名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啊，这是他的慈爱和信实呀。那对于过犯和啊，他赦免罪恶，过犯和罪恶他并万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啊。那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都是整本圣经一直在向我们启示的。那最终在主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他的公义和慈爱就彰显在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救恩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所以我们从今天啊读的这个19篇的律法诗里面，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的话它的本质啊，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说起我们现在说起神的话，我们自然就想到这本圣经啊。那这本圣经它是有它写作的年代啊。那第一卷书如果是创世纪写作以前的世界，是不是就没有神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经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神的话呢？啊，那实际上我们没有读这个十九篇的开头几节哈，开头几节的，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写在大自然哈。我们也读一下好了，第十九篇的第一节，如果你翻到圣经，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都在讲述神的荣耀啊，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啊，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神借着他所造的这个大自然在向我们述说他的荣耀，在宣扬他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啊。所以保罗到了他的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明明可知的呀，因为虽然眼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所造的就可以晓得，叫人没有办法推诿。那后来就开始有文字记下来神的话，那就是先有旧约后有新约啊。那旧约的时候，神的话都是写在那个皮卷上，每一卷书就是一卷一卷啊。你记得福音书里面写到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这个他是打开一卷书啊，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他刚刚经过这个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之后，他出来传道，就打开一卷书，以赛亚书，他找到了那个经文就读完了，就把书又卷起来啊。那个旧约就是这样一卷一卷的在皮卷上呀。所以那如果那个时候读诗篇的话，他只要拿一卷诗篇一打开十九篇啊，就可以找到那个经文呀。那到了使徒时代就又有了新约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这本，我们称它叫新旧约两本合在一起的全书，是全备的啊。那旧约所预表的、所预言的和应许的这个总和，都是在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实现了啊。那而且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就是他划分了旧约和新约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从这一篇的律法诗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的这个性质，它的本质，因为知道圣经的本质非常重要啊。那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他用了六个名词来形容神的话啊：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他的命令啊、他的道理、他的典章。那他的性质呢，就是他的律法是全备的啊，他的法度是确定的，他的训词是正直的啊，每一个他都有特定的这个性质来形容这个神的话。他的功效就是影响到我们人的心啊，能够苏醒人心，能够使人有智慧，能够快活人的心 啊，能够使能够明亮人的心啊。所以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的把神的话的本质、它的性质和它在人的生命当中的功效非常清楚的归纳出来啊。那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从神的话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在世上来啊做一个基督徒，因为神的话语都告诉我们啊。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啊看这个。首先他说神的话，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啊，是完全的，是样样都有的，是够我们用的啊。我们什么方面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都能够找到神的引导，是全的啊。所以你有这个相信啊，你再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你所需要的，你所寻求的，你在寻找的啊。那神的话全备，能够苏醒人的心，这个苏醒人的心也就是复兴的意思啊。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里面也是求神来复兴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每一次的复兴，他们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现在那个读那个约书亚记的主日学班，好，读到就是看到神在把这个重担，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重担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就特别嘱咐他啊，一开始的时候就嘱咐他，就是说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啊，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这一切的话，这样呢，他说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就跟那个诗篇第一篇讲的是一样，你昼夜思想，总不离开你的口啊，那你就可以谨守遵行，你的道路就可以通达。我们知道约书亚要承接这么一个重任，带以色列人200多万的人进到迦南地，他也很紧张，很紧张哈。所以神也一再的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一开始的几节经文里面，神就三次这样子跟他讲啊。那神的话语啊，你反复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把那个勇敢的这个信息带给人。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应许，看到许多的信靠神的这些的云彩般的见证哈，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勇气。那我们知道我们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啊。那全副军装里首先它就是说啊，要用真理来当做什么，真理来当做那个带子来束腰啊。神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得力量，能够束腰啊，当做那个带子来束腰。那而且圣灵的宝剑也是神的道啊，都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秘诀啊，我们就真的就能够体会到被他儿子的灵来充满我们啊，那真的就可以体会保罗说的我凡事都能行。我们没法凡事都能行啊，但是神是凡事都能行的，圣灵接着他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那一卷书是生命记啊，生命记就是啊，摩西还没有过世，他要告诉这一群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民，要反复的重新把神的话来向他们讲明啊，生命记就是要把神的道反复的 再三的要他们清楚什么样可以蒙福，什么样会遭受咒诅。啊，那这样一群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当中，啊，他们真的进了迦南。但是我们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书，啊，我们知道这个好景并没有长，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了王国，啊，王国又分裂，分裂之后南北两国又分别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啊，那这个被掳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偏离了神的道，都是因为偏离了神的道。但是神的计划，啊，神的恩典，最终他们被掳经过了漫长的这个70年的被掳生活之后，他们靠着神的恩典还是能够回归到圣地，回归到圣地。啊，圣经当中有两卷历史书，实际上原来传统上是一卷，啊，就是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后来三次的回归。啊，第一次是在那个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归到圣地，他们是要重建那个圣殿，因为那个圣殿已经被毁掉了。第二次呢是那个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归，那第二次的回归就是要回归到神的话语，回归到圣经。第三次是尼希米带领他们回归之后，就是重建那个啊城墙，啊，圣殿圣城的这个城墙。那他们这三次回归啊，使得以色列人真的在灵命上可以有复兴的，是在那个第二次回归，就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后来第二次的那个回归呀。因为那一次回归是帮助神的选民重新回到神的话语上，啊，神的话语上。我们如果手头有圣经，啊，你可以翻开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我们看这个以斯拉是一个，他为什么能够带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复兴，啊，为什么他可以。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他这里用了这个动词定制考究遵行，啊，这是用的一个持续不变的，啊，恒切的恒守的，他定制要考究了遵行神的律法，然后要把这个律法教训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以斯拉可以做这样的事工，可以这样子来带领以色列人，啊，也是在以斯拉记他是三次就讲到，啊，讲到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通达神的律法的文士，啊，在上面的第六节，啊，有讲到，后面另外反复的又出现了两次，就说到这个以斯拉，啊，他第六节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啊，三次这样的人，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上，能够让他们的灵命得到复兴，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啊，圣经在尼希米记里记载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一种敬畏，啊，一种敬畏。我们看那个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就是以斯拉记的后面一卷书， 啊，其实在传统上这两卷书是合在一起的。第八章的第五节就说到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啊，我这次他就是用展开，因为它是皮卷卷在一起的，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了。在神的话语面前哈，这一群回归到圣地的以色列民对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哈，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就看到了呀，因为他们长久的70年的被掳在这个巴比伦和那个亚述哈，他们已经是好像惊弓之鸟了，什么也靠不上了，他知道唯一一个可以靠的就是神，才可以得到平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有这么一位精通神的话语的文士带领他们，就带来了当时他们回归圣地之后以色列民的一点点的复兴，因着回到神的话语上。好，那这样子重建圣殿，重修城墙才有意义，要不然这个圣殿殿堂里面也是空的，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啊，也是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方面的啊，两方面的。所以从这些经文，从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现在也求神能够复兴我们啊，我们也希望真的是能够复兴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像以斯拉一样定制啊，定制是第一位的。我们定制了不一定能够真的遵行，不一定能够真的成功啊，但是如果不定制，如果不下定决心，那肯定没有可能遵行，肯定没有可能成功啊。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定制，定制来考究神的话。那考究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解经好清楚，不是为了这段经文我搞得很清楚，而是为了要遵行啊，为了要遵行，因为遵行他的话我们变为有福啊，这个是神话语的带给我们的功效。在这一篇的律法诗里面，他第一条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是神的话的全备性能够苏醒人的心啊，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复兴，因为神的道里面他有赦罪之恩，他可以来医治我们的全人，可以来洁净我们的心啊，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我们都知道那个另一篇律法诗里面，就是119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他的话就是来让我们知道该走哪一条路，该朝向哪一个方向啊，这是他话语的功效呀。我们只能看几条哈，这个这一次这一段时间里面，那第二条就是第七节的下半句，圣经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那英文说这个确定就是 trustworthy， 就是可信赖的，神的话是可信赖的。因为我们的神，保罗说我们的神是不说谎的神啊，我们的神从来不说谎，他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的信赖，因为他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他说可以使得愚人有智慧，这里的愚人英文说是 simple 啊， simple 就是很简单的，那这里是指到那种就是不是很老成的， 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人啊，他可以使这样的人能够有智慧呀。我常常记得有一听到过一个应该说是孩子，才7岁8岁的孩子，他受洗之后的见证，真的是很感动，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就一直记得，就知道他得着这个救恩哈，好真实。一个孩子7、8岁，他受洗了，他就讲见证。他说：“我以前带着童音讲他的见证。他说以前我跟小朋友、跟哥哥们在一起玩，我就常常看到别人的调皮捣蛋，常常看到他们在欺负我。啊，他说现在呢，他信主了，他受洗了哈。当然他不是受洗那，他我们后来的有一次聚会，他讲见证。他说现在我跟大家在一起，再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他说我常常看到是 my fault。”My fault 哈，他常常看到是他的错，他没有再看到别人的错了，啊，真是，所以这个孩子真的是得着智慧，得着智慧哈。那个这个119篇诗篇里面，他也讲到说，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啊，他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跟他一起受洗，我的父亲当时70岁跟他一起受洗呀，但是我记得的是那个孩子的见证，好简单，他更得着智慧，啊，更加的蒙福。那保罗也曾经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哈，对提摩太说，这个就是在讲到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这3章16节之前哈，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说，我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哈。提摩太因为是妈妈和外祖母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那在这个家庭里面，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啊。保罗说，这圣经能够使你因着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提摩太能够这样子后来忠心的成为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啊，跟他从小就明白圣经非常的有关系。那虽然我们今天在美国信主，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家里面的第一代信主啊，但是如果我们跟随主的心那样的真实，那我们的后一代就会蒙福了，就会蒙福啊。所以教会里面这个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我们真的是要切切的为他们祷告，为老师们来祷告啊！老师们如果每一次都用神的话很简单明了的给孩子们来讲解，你知道这个功效不得了呀，都不是突然的。那个圣经说，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存敬畏的心，他们到老了都不会偏离。孩子们常常唱一首圣诗哈，我们大人其实也应该唱，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谁告诉我？因为圣经告诉我呀，因有圣经告诉我，就很简单。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啊。所以我们也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孩子们一样的很简单的就相信耶稣爱我，我知道哈，我知道。呀，那还有一个我想到这个，少年大卫啊，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大卫少年的时候，他打败这个巨人歌利亚。大卫能够这样子，在很多的以色列众民当中，他一个少年，他手无寸铁，他可以战败这个巨人歌利亚啊，他比他的仇敌有智慧，那也是因为他因着他认识神的话，因为他看到这个巨人他攻击他辱骂的 是谁呀、啊？不只是一群以色列的民哈、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他看到的是这个巨人在辱骂的是耶和华的军队。他知道以色列民的身份是什么，他知道旧约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今天他可以信靠的是跟以前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神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所以圣经说大卫他就拿了一个石头从溪水里面啊捡出一个石头来，那这个石头因着他的信心就带着那个无比的能力啊，石头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因着大卫的信心，他信靠神，他认识耶和华神的名的信心，他说他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对付这个巨人的，所以这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就大有力量，就直接圣经说砸进了这个巨人的额头、额骨啊，这个额骨是人体的这个骨头里面最硬的骨头之一啊。听有人说它比那个核桃壳外壳还要硬好多倍，这个额头啊，但是就那么一个石头就打进去啊，真的就像这个圣经上说诗篇119:98说，你的命令、你的话语常存在我的心里，使得我比仇敌有智慧，使得这个少年人大卫他比这个仇敌有智慧，当然他也是比其他的以色列民也有智慧，因为他更加的认识神的名，他相信神的话啊，相信神的话呀。所以下面还有每一节他都从不同的方面来讲解这个神的话的功效，它能够快活人的心，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能够使瞎眼的能够看见。好，那第九节他讲到神的话是洁净的啊，是 pure 的，是没有瑕疵的。那个当然英文它是指到 the fear of the law 啊，就是对神的话的这个敬畏，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指到神的话的这个无误啊，没有瑕疵，没有一点的这个污点。我们往前翻几页，在诗篇12篇，也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哈，他提到耶和华的言语，这个12篇的第6节，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当中炼过7次啊。那这里7次在这个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7就是代表了完全，就是炼得非常的纯，非常的纯，纯到就是100%的纯，完全的纯啊，不是真的1、2、3、4、5、6、7，而是完全的，炼得非常的完全。我们虽然视障的这个金子，我们说是没有金无足赤哈，但是神的话语是足赤的，是完全的纯洁的啊，一点的污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相信神的话能够喂养我们的是纯净的啊，纯净的奶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那神的话这样的清洁完全，圣经说第9节哈，我们回到19章第9节，他说是存到永远的啊，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到，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天地都会过去的，但是神的，他说的一点一画，因为希伯来文它是有很多的点点画画，它那个文字里面啊，那 两个字完全的一样，但是少一点的话，那两个字就不一样啊。所以，但是耶稣说的天地都会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啊，都不会废去。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在启示录的很后面，当神的这个计划达到高潮的时候啊，应该是19章那里，19章13节，他就讲到当时有一个元帅带领出来啊，做神的子民的这个元帅。那他的名字呢？启示录19章13节说，他的名字叫神的道，神的道啊，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计划都是照着圣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都要应验。好，那新约圣经就是旧约的，有人说是95%的应验，95%的预言已经全部都应验了啊，还有5%，那我们信不信呢？也会应验。好，所以我们知道了神的话的这样的宝贝，这么宝贝的话，真知道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大卫在第10节说的，大卫说都比金子可羡慕，并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啊，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你知道诗篇里面有差不多一半诗篇都是大卫写的，他的灵性这样的好哈，跟他爱慕神的话是绝对分不开。他就是看神的话比什么都宝贵，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金子是那样的宝贵啊，但是大卫说比金子还要好，比极多的金金还要可羡慕，比那个蜂房下滴的蜜已经够甜了，但是比那个还要甘甜，还要甘甜啊。那事实上确实是有很多的人因着渴慕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一生都改变呀，因为他在神的话里面，就像上面讲的被苏醒，他的心被苏醒啊，他得着智慧，他得着力量，所以他的人生就可以重写，因着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带领的喂养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认识了神的话这样的宝贝，我们每天的读经生活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像小孩子回到家里来要做功课一定要完成哈，就不会这样，而是会像我们每天一日三餐要吃饭一样，我们会渴嘛。什么叫渴慕？就是渴嘛，渴慕嘛，就是渴了嘛，就是饿了嘛。我今天没有吃，我就会饿嘛。有时候晚上肚子空的时候，饿的都睡不着觉。那我们有没有今天没有读神的话，我晚上也睡不着觉。好，那起来就要补吃神的话哈。那这样的生命，那真的就有福气了哈。但是假如说，哎呀，真的没有哎，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保罗也说我们要操练嘛。他说要操练近前的啊，读神的话就是走一条近前的道路，要操练。操练的话就是你给自己还是像做功课一样慢慢操练啊。但是操练你因着相信神的话语的宝贵，你就会得着啊，你就会能够尝到这个圣经说主恩的滋味啊，然后就渐入佳境啊，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美好的境界当中去。一定的，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的宝贝哈，我们愿意在这方面来努力来操练，我们一定能够尝到那个滋味的。有时候呀，常常会落到一种光景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呀，常常会被很多的事情会搅扰，会迷惑， 呀，但是假如我们就至少坚持说我每天的读经生活，当功课我也要读啊，然后每次的聚会，我相信圣经上说的不可停止聚会啊，那我哎呀，我本来这一个礼拜我就很软弱了，可是礼拜五一去，哇，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神的话让你的心得着苏醒啊，他苏醒我们的心呀。那个我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同学当中有一对国内来的年长的，比较年长的一对同学夫妇，他们是在国内服侍了，在家里聚会30多年之后，然后有机会出来进修的。那他们当年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就是所有聚会都停了，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开始聚会呢？因为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就他们家有2本圣经，其他信徒手中的那个圣经都被抄光了，都没有了。好，那为什么他们会留了2本圣经呢？因为也被抄家了，但是被抄家的时候呢，他们家里的这个老奶奶，她有个针线篮子，她在家里就做不了别的，就整天就是做针线活的。他那个针线篮里面有一本他看的大字圣经，那上面就一堆的针线啊，那个碎布啊，那抄家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还有一本小圣经，为什么有一本小圣经呢？因为抄家的时候，他们家这个老奶奶的儿媳妇就听到了有通知说在抄家，那他就从他在医院上班的，就骑自行车赶回来。那国内来的就知道，那个你上班带的包就挂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扶手上的哈。那一回来，因为家里在抄家嘛，就赶着就回家。那包里有一本小圣经，他包没有拿进去。就这样，无意当中，因着这两个爱好神的话语的人，一个去上班，他每天都带一本小圣经的啊，一个每天在家里做针线，他那个针线篮里还有一本圣经的，就为那个城市就留了2本圣经下来。那后来大家慢慢熟悉的知道的弟兄姐妹，就不约而同就会来敲他们的门，来干嘛？要来读神的话呀，哪怕就来抄一些神的话啊。那慢慢慢慢，神借着圣经上的话就告诉他们两个，就是说要在你们家里开始这个聚会。他们也不敢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聚会都停止的时候，可是神就是借着这个家就留了这一小2本圣经，那所有的信徒都不约而同慢慢的就来啊，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顺服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就开始聚会。当然这30年很多的见证，但是就是因着起初神要他们开始的这个感动非常的清楚，也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啊，就这样。所以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是那个有那个小圣经的那个儿媳妇跟我们分享，她说我们当时只是顺服神的感动，顺服神的话开始，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聚会会连续，一直会连续30年，从来没想过。好，那她说现在回头看这个30年，其实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啊。那时候她解释一句话，我就特别明白。他说真的，主耶稣说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是神要做，那他只是顺服神在圣经里面给他们的这个感动，然后神就这样做下来这30年。那单单就是很简单的，因着这一家人，他们把神的话语看得这样的宝贝。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因为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每天上班是要花很多的这个 commute 的时间哈，我相信也有人身上是有一本小圣经的，或者那个，其实我自己有一本 拆散的圣经，就是就像旧约的皮卷，每一卷书就是一卷。那平时你出去比如说锻炼身体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一卷书在那可以读啊。那或者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是精读某一卷书，那总是其实圣经纸很薄很薄诶，那一本圣经，中文圣经也不贵嘛，你把它拆散了，你平时因为圣经当中说就是要吃神的话嘛，我们拆散了等于是要吃下去呀。有好多种方法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得着它能够滋养我们生命的一个功效哈，那样的宝贝。那这个下面的经文11节到14节就是讲到我们人是特别需要神的话哈，因为神的话可以给我们警戒，可以光照我们，可以让我们，因为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看出自己的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些过犯，这些隐而未现的啊，可以光照我们，免得我们可以会走向大罪。所以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不想读经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更需要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可以让我们守警戒啊。圣经说11节说守着这些便有大大的赏赐，便有 great reward 啊。那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啊。这都是圣经可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果效呀。我们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在提倡一个运动，讲到运动我们就想到国内很多运动啊。这个运动是叫回归圣经的运动，要回归很多事情上要回归啊。那回归这个字本身就是告诉我们啊，有很多偏离了，有很多偏离了，所以需要回归啊。很多的事情上，包括传福音上啊。如果上个主日我们在这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刘牧师的信息，我们就知道我们传福音上也需要回归，很多的事情上啊需要回归。那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愿意真的是回到神的话语上来，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找到了这个根基，就真的可以在这个根基上生根建造。那这个在这个世代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他也是这样讲到说啊，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3、第4节，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对纯正的道理耳朵会发痒啊。他说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那师父很多，世界上各种文化各种传统都是师父啊。那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这个时候要到，在保罗这个时代他就这样来告诉提摩太，让他要警醒。所以他告诉提摩太就是要传纯正的道理啊。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正好是那个时候了，我们确实是需要回归到神的话语上来啊。感谢主，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啊，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一条正路，一条合一的路。因为神的话都好清楚写在他的圣经上，不是注释书上。有时候我们会啊比较喜欢看注释书，我们的注释书里面也有很多的见解，就成了我们好像读神的话语的亮光。那其实神的话本身就是亮光啊，我们如果失去了那个亮光去注重别的注释书的话就很可惜呀。但是注释书是好的，
属灵的书籍都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不能够取代啊，取代神的话。我们反复思想，昼夜思想，我们一定蒙福呀。愿神赐福他的话语。